今天我们继续这个上一次没有完成的零部分。那整体来讲的话，我们这一章啊，主要是在讨论如何医治丧失。所以在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或者我们已经一起念过了。那么在这一章里面呢，基本上分为六个小节啊。第一个小节是说，如果我们要医治一位丧失的话，那么这些丧失呢，它应该要具备哪一些最基本的条件？这个是我们在第一节里面念过。那么第二节是说，好，丧失有了这样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具不具备做弟子相？我们自己具不具备作为一个这么好的丧失的弟子？那么这个是在第二节里面我们去讨论的这个重点。那里面基本上根据不同的这些论者，他们提出有几个不同的标准，比如说有像有的是五个，有的是四个，中国发大师提出来是四个，那么像提婆论师提出来五个等等，这些都有大同小异。好，这是第二节里面所谈到的。那么第三节呢，谈到的是说如何从思想的这个层次，还有在实际的行为的这个层次来医治丧失，那是做了一个比较深入而全面的讨论。那么这个是我们在前面两次所念过的这个内容。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从第四节开始。第四节主要的重点是说，我们医治丧失到底有会给我们带来哪一些利益。好，那么第五节呢是说，如果我们不如法的医治丧失的话，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一些不好的结果。那么最后第六小节是做一个总结做一个整理。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从149页这个第四节这边开始继续的念下去，看看我们在这两个接下来的两个半小时里面是不是能够念多少，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那么在这个第四小节149页这里就讲说假设我们如法的或者说如理的来医治丧失的话，那么至少会有以下的几个利益有八个利益。那么在这个地方苏格拉底很清楚的讲解给我们听看从第二行开始。The first one is to get closer to attaining the state of Buddha. 好，第一个利益呢，是我们越来越接近成佛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境界。这里讲到说 ，properly relying on the guru is the fastest, most effective method for attaining Buddhahood.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如理的医治丧失的话是最快能够让我们成就的一个方法。那么在这个大乘的这个传统里面，这个就讲到就是说 Guru 再往下看第五行 Guru especially the Tantra Guru can lead you to enlightenment in just one instant. 在大乘佛法里面我们讲说这个丧失尤其是在密续里面的丧失，可以在一瞬间就引导我们成佛。这一句话在不同的经典里面都出现过，不是可以说不是一个虚言不是说随随便便讲，它必然是有它的道理的。那是底下呢苏格格西就做了一个比较深入的解释，为什么我们说丧失能够在一瞬间带领我们能够成佛。这里面你看他讲说You should understand that the meaning of instant here is not the usual one. 这个 instant, 一刹那不是我们平常讲的这个一刹那这个意思不太一样，它这里有特殊的意涵。From the sutra point of view, 从这个经部的观点从经的观点的话you have to train for many, many years to accumulate the merit and so forth needed to reach enlightenment.也就是讲说从经部的这个观点我们需要透过所 为三大阿僧集结这么久的时间呢，来累积我们的资粮啊。这个在前面我们也讲过，有智慧的资粮，还有反福德的资粮，要花这么多的时间来累积这些资粮。那这个是从我们从经部的这个观点来说的。But in some cases, when the conditions are right, this goal can be achieved in one short lifetime. 假设各种条件具足的话，那么在某一些特殊的状况，这个所谓成佛的这个目标可以在一生里面就完成了。啊，所以你看，以下举个例子 ，For example, to meet a suitable teacher, receive the complete teachings properly, apply yourself with enough effort.And the environment is right when you can, then you can attain Buddhahood in one short human life. 那么所以呢，这里讲说，如果我们能够遇到一个上师，而这个上师呢，他又把所有的这个这些法都教给我们，我们又很努力的去练习，然后整个的环境条件各方面都出现都具足的话，那我们事实上是有可能在这个一世里面。一生里面就能够成就，就好像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例子啊，弥勒仁巴在一生里面，那么就这个得到成就啊，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一些大修行者都有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So when the teachings say that you can attain enlightenment in one instant, they mean within one human life. 所以这个 one instant 一刹那，主要指的是这个一生啊，人的一次的生命。One lifetime, even if you live for 100 years, is like an instant. When you compare it to the innumerable eons you have spent wandering samsara, or to the eons necessary to accumulate merit on the sutra path. 所以这个一生呢，不管它的长短啊，有一百年也好，九十年、八十年，不管怎么样，跟我们过去这个。无数次啊，在轮回里面打转啊，经过了多少个劫啊，那么来比的话，它就是因此就是一刹那。所以这里面就这一段里面基本上讲到的就是说，这个一刹那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好，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就是说当我们能够如理的去。如法的去依止上师的话，它使得我们越来越接近这个成佛的阶段。这个接近有可能就在这一生里面就成就了这个佛果。那么当然也有可能几生啊。我想我们在不同的这个密续的教授里面，比如说像上一次我们一起受的这个十轮金刚的这个灌顶啊，师父也讲过，假设我们如理的去修行的话，那么。可以在自持在这个十几世啊，十六世啊，可以成就。那么如果快一点的话，你可以八世啊，或者是再前一点。但这个地方呢，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前面修了几次，所以也许这一次就是最后一次，所以你前面已经修了十五次，最后一次这一次就是最后一次要成就。因此，假如我们再加一把劲的话，那么就。这个是非常具有鼓励性的一种开示。那不管怎么样，这里面重点是我们要如理的啊，如法的去依止上师。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那么以上所讲的这些东西呢 ，Our perfecting and fulfilling all this potential depends on relying purely on a qualified spiritual teacher。所以依止上师啊，变成是一个。最根本的基础，有了这样子的条件的话，那么我们才有可能呢、做到达到刚才讲的那些目标。If you do, such an attainment is possible. If you don't, it is impossible. 好，下面第二行了。Your spiritual teacher guides you along every step of the path. 那么这一位你依止的这位上师呢？他是在这个修行道里面一步一步的领着你引领着你来前进。 He or she points out every turn in the path and every obstacle to in my situation you may encounter.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么密切的一种互动的情况之下，他这个上师啊，他告诉我们在这个修行道里面每一步啊，我们可能会遭遇到的一些挫折，或者是我们有很容易犯的一些错误啊，这些这个上师们都会很清楚的或者说事实的来告诉我们，这样子的话就能够让我们免于走这个冤枉路，或者是说造作不必要的这些不善业啊，而去这个耽误了更多的时间。那么这个是一指上师的重要性。所以因此在这里面讲说 with each obstacle you overcome you are that much closer to enlightenment 啊，这个是回到前面讲的这个第一个标题。那么我们如理的一指上师，我们就越来越接近这个成佛的目标，在这个地方就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下面第二段第二个好处啊 the second benefit of relying on your spiritual teacher is that it pleases all the Buddhas 让诸佛欢喜，这是第二个利益。好，为什么说让诸佛欢喜呢？那么这里面讲的前面已经讲过了，我们的上师啊是代表了所有的这个十方的诸佛啊，所有的十方诸佛都这个视线在他的这个身上。那么 since the Buddhas are always concerned with the welfare and happiness of sentient beings they will appear in an ordinary human form as a teacher in order to benefit others. 那么我们因为是在这个人道，所以呢这些诸佛们为了要利益这些相关的众生们的这些这个福祉，所以呢他们就视现成上师的样子，视现成一个老师的样子，透过传法的方式来等于说来这个协助我们获得解脱。那么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如果能够适当的properly rely on 那么 when我们如果能够适当的去医治他的话，如法的医治他，当然就可以不仅是让自己得到好处，同时能够让诸佛欢喜。好，你看下面这一段 When you trust your gurus 看到了这一段 Take what they say seriously and do everything they advise with great effort throughout your lifeyou will naturally develop a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them. 这个地方这一句话主要讲的意思说，假设我们真正的把一位上师当作是我们自己的上师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很严肃的来听他的劝诫，同时呢不论他告诉我们做什么，那我们都应该非常注意的去练习去完成。只有在这样子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才有机会跟这个上师啊，那么能够建立起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啊 ，strong relationship， 一种非常紧密的这种关系。那么为什么要建立起紧密的关系呢？因为他要带我们成佛啊。也许这一次他还没有，我们的条件还不具足，还没有这个可能。但是下一次呢？下一次我们还是要。这个依赖这一位上师来引导我们，所以只有在我们建立起跟他的这样子的一种密切的而强烈的这种师生的关系以后，那我们才比较有把握啊，那么在未来生中啊，能够继续不断的得到他的指导，能够这个越来越接近这个成佛的这个结果。所以这个是在这边所要解释的。那么 at the same time you also plant the seeds to experience the same kind of circumstances in the future 这个是谈到这个因果的关系啊，也就是讲说我们在这一生里面，假设我们对某一位上师或者某几位上师我们都是很如理如法的去依止他，前面讲了他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很专心的去听，同时去练习，那么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跟他建立起一个很密切的关系。 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事实上我们就种下了一个种子，在我们的心事里面种的种子，将来啊，在未来生中我们还有机会能够遇到他，同时呢还能够继续的经验这样子的能遇到上师的、这一种结果啊，这个是在这一句话里面讲到的主要的意思，也就是讲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们事实上是在种一个因，这个因当然是一个善因，那么将来啊它会结果，而这个果呢是我们能够继续不断的能够遇到引导我们的上师啊，这个是这句话的一个主要的意涵。Your current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your spiritual teacher creates the cause for you to be born in a similar situation in the future. In future rebirth, you will be in an environment in which it will be easy to meet proper groups, receive group teachings, and develop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spiritual teacher again. So, the third benefit of relying on the teacher is that you will not lack a proper spiritual teacher in the future. 这是第三个利益，在未来生中啊，那么我们不会缺少啊，不会碰不到这个所谓引导我们的这个师，引导我们的这个上师。那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到，就是说你看我们自己啊，在这一生里面就事实上是在正在经验这个过程。怎么说呢，就是你看在台湾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师父来啊，各种传承的师父来，那么在这些师父来到这边来传法，当然这个有些法是很高深的，有些是这个很基础的，但是你会发现比如说我们自己的同修的这个里面，或者是我们的朋友里面，那么明明是有这样子的机会，只要我们再多一点努力，开个车子到那个门口，我们就可以听到这些大修行者的这个教法，也就是讲说我们就可以跟这一位大修行者就结上一个缘。但是呢恰恰不是这个样子，有很多的时候是我们往往会找各种理由啊，去这个避开这样子的机会，或者是我们的朋友之间有很多，那么他会用各种的方式来这个回避这样子的一种机会。那这个其实就恰恰就是回应到刚才讲的这个，因为在前生呢、在前世啊，没有经过这样子的一个种因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讲说在前生虽然我们也修行过，我们也出家过，可是我们没有如理如法的去依止过一位上师，所以在这一生里面，即使有这么多的这些大修行者在我们的身边走来走去啊，那我们都不会想到说要去跟他们结上缘，或者说有机会能够去碰他。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啊，比如讲说我们在这个别的地方的这些朋友们，不要讲别的，就讲 Las Vegas 啊，我们有好一些朋友在那里。那么当然大家对于 Las Vegas 的印象就是赌城就玩的，但实际上那边也有不少学佛的，也事实上现在开始有一些师父到那边去讲法。那么但是呢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些朋友们，师父千里迢迢的跑到那边去，特别去替他们开这个上几节课，但是这些朋友们他宁可在家里面睡觉，或者说他出去这个去玩，那么他都不愿意把这个心力啊放在这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这个开示上面。那么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很可惜的一种情况。要能够遇到上师啊，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一旦被我们遇到了，那么假设我们前世没有种这个因的话，事实上这一次也不容易去结这个果，也不容易去享受这个果，也就是跟他能够结上缘。那这个是刚才在这一段里面所讲到的。所以这第三个利益啊，就是说我们在来世那么能够继续的啊，不缺乏这一些跟这一些这个名师啊互动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你看在下面就这里就讲到了 ，in contrast, sometimes a person may be unable to meet a proper group, even though there may be hundreds of suitable teachers nearby. 啊，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种。那么 ，while teachings are being offered in a particular place, that person turns and goes off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这个是常见的情况。啊，所以呢，这个归根究底来讲的话，这个跟这个前世啊，那么没有种下这一种善因，事实上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再往下看这一段的 fourth benefit is to avoid falling to lower birth。第四个利益呢，是让自己啊能够免于掉到三恶道里面去。If in this human life you rely properly on your spiritual teacher, the ripening of non-virtuous karma will be cut off in the future. 好，如果在这一世里面，那么我们要是能够如法的来医治自己的善知识的话，那么这个所谓不善的业，不善 non-virtuous karma, 不善业的成这个果结的果，它就会在未来就不会发生，就被 cut off in the future, 在未来就这些不善业的果就不会成熟。 By receiving the teachings, you will avoid negative action. You will not create the causes to experience suffering in this or future life. It will also become unlikely that you will be overpowered by strong mental afflictions such as desire, hatred, and ignorance. 所以这里面讲的是说，因为我们如理的、如法的去医治的上师，所以呢，我们跟随着这个上师的教导，那么因此在接下来的这一生里面，我们就不会继续的去造作这些不善行。那么这些不善行，事实上从整体来讲的话，都是所谓的助缘啊，都是那一些不善的果的助缘。所以，假设我们停止去造作的话，停止去继续的做这些不善的这些助缘的话，那么当然那个果它的条件不够成熟，它的条件不足啊，所以它就不会成熟。这是在未来世里面，我们就不会受到这些所谓这个不善的业的这个果的影响啊。因此在这里讲说，假设我们能够如理如法的去医治这个上师的话，第四个利益啊是这样的。好，下面第五个 ，the fifth benefit of relying on your spiritual teacher is that it becomes difficult to be overcome by negative karma。啊，这个是跟上面相关的。那么，因为呢，我们不再继续的造作这些不善因呢、不善业，因此呢，这些所谓负面的业 ，negative karma， 啊，这也就是指的是不善业，不善业对我们就没有影响，将来我们不会再受到它的影响。所以这个是第五个利益。第六个呢 ，the sixth benefit is that it becomes difficult to be overcome by the mental afflictions。那么 mental afflictions， 一般的我们说这个是叫做妄念、烦恼、烦恼或者妄念。啊，我们说这个烦恼跟妄念是怎么来的？基本上两个主要的来源，第一个是所谓累世的无明，啊，一个累世的无明。那么，这个第二个呢，是这一些这个种种的这些欲望，而这些欲望当然你要追根究底，还是因为无明而产生。但是我们在分析的这个层次来讲，我们把它分为两类，一个是累世的无明，第二个是这些贪嗔痴的种种。这些欲望，那么这些欲望为什么会产生？是因为我们不了解空性，那是因为我们对于所有现象的本质啊不了解，因此呢，我们会产生想要去永远的拥有它，或者是我们想要去这个这个永远绝对的这个掌握它。那么因为如果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的的话，我们因此而产生憎恨，产生烦恼， 啊，或者是这个生气等等这些的这个情绪，负面的情绪起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那么它根本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对于所有现象的本质不了解的原因啊。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是这个烦恼啊，或者是妄念产生的第二个主要的原因。刚才第一个讲的是业，不，对不起，是这个无明。第二个呢，是因为对于现象的本质不了解而产生的贪嗔痴等这一些的这个欲望。那么这些欲望呢，就造成了我们这个妄念或烦恼的产生。所以，这个是妄念或烦恼产生的原因。那么假设我们能够如理如法的来医治上师的话，透过上师的教导，透过我们很严肃的、很专注的去这个听讲，或者还有练习，那么我们就不再会产生这些烦恼。也就是说，虽然我们过去生也还是造作了很多的这些不善的因，但是呢，因为它的所谓助缘不成熟，所以就不会成熟。不会成熟的话，那么它对于我们就不会有影响啊。所以即使我们在这个过去当中有这么多不好的这一些这个种子在那里，可是因为它没有成熟啊，所以等于是对我们而言的话，它不存在一样。因此呢，在这里讲说第六个好处啊这非常的很困难，很困难，怎么使我们能会被这些烦恼或这些妄念去。去这个影响啊。那么再往下看，When you rely on your spiritual teacher with faith and confidence, you follow the path that you are shown exactly. 那么我们如果说是如法的依止这位上师的话，那么上师教导我们的，就是在这个修行道中，他教导我们要做什么，要等等这些。都要这个 follow the path 啊 ，exactly 如实的去这个遵照我们被教导的这些内容。In doing so, your actions will be consistent with the activities of a bodhisattva。好，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呢，那么事实上我们的行为啊，就跟一个菩萨的行为。所以等于是我们在行这个菩萨行啊。Because you are constantly mindful, you engage only in virtuous actions and your collection of merits, your positive potential grows greater and greater. 好，这个是它的过程的一个描述。如果我们如理的来依止上师，这个非常专注的遵照他教我们的去练习，那么你看，我们事实上是。一直啊 ，constantly mindful， 是很专注的。我们的心呢不会散乱，不容易散乱。同时呢，我们只会去做那些善行，而不会去做不善行。还有什么？还有这个 collection of merits， 因为我们只去做善行呢，所以呢，我们就不断的去累积这个善业啊，这个功德善业。那么另外呢，这个我们的这个。positive potential， 所以我们那种这个越来越接近于成佛的这样子的一种潜能呢、啊，那么就累积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所以底下讲的第七个利益啊 ，in this way you eventually accomplish all your temporary and ultimate goals. This is the seventh benefit. 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我们逐渐的，那么完成了暂时的以及就近的这些目标，啊，这个是当然暂时的目标是什么？是我们免于再堕入三恶道，让我们能够生生世世的都在这个所谓的善道里面，这个投身，这是暂时的目标。那么就近的目标呢，是能够成就佛果，能够。出离轮回啊，真正的获得解脱，所以 所以这是这两个不同的目标，那么这个是第七个利益啊，如你的意志上升了，会得到这样的利益。Because of your respect for and devotion to your spiritual teacher, you apply yourself wholeheartedly to virtuous thought and action. 这跟上面讲的是一样的。You constantly work for the benefit of yourself and others. 好，这个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所做的，不管是身口意三方面，任何一方面都是属于善行。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快速，这个持续的去做，当然就快速的能够累积啊，累积我们的这个功德。In this way, you complete the accumulation of merit and wisdom. This is the eighth benefit of relying on a spiritual teacher. 那么在所以第八个利益呢，是我们完成了这个资粮啊跟智慧的这个累积。前面我们讲到说，这个资粮有两类嘛，一个是福德资粮，一个是智慧资粮。那么在这里面讲到说 ，merit and wisdom 指的就是这两类啊，福德资粮、智慧资粮。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那我们逐渐的就可以啊，一步一步的来完成啊这个这两种资粮的这个累积。那么当这两种资粮累积完成了，也当然就是我们成就佛果的时候。所以这是第八个利益。好，那么再往下看 ，the reason reliance on the teacher leads to the completion of the accumulation of merit is that 啊，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第八个利益啊是这样的，就是资粮跟智慧都累积完成，原因在哪里呢？在现在要念的这一句啊。The gurus are the most powerful field in which to plant the seeds of meritorious actions. 那么上师啊，他是一个最有力的福田。The most powerful field. 啊，这个福田是什么？假设我们在这个里面种下这些种子的话，它就能够快速的爆发，就是快速的结果。那么因此呢，它能够让我们快速的累积啊，我们的这个福德资粮，所以，那么这个是主要的原因呢，在这里。好 ，ordinarily， 通常啊 ，we try to gain merit by performing virtuous actions toward lower field object， such as poor or sick people。好 ，we create powerful virtuous karma by giving charity and trying to help beings in various state of anguish。But your spiritual teacher is included with the Buddha and Bodhisattvas in the higher field of merit. 那么这个在前面我们也讲，我们也念过了，所谓的下之两点跟上之两点的区别。一般的众生啊，包括这些所谓的疾病、生病的，或者是这个辛苦的等等这些，这是一般的众生呢，是属于这种下之两点。我们去对他们做布施啊，当然是可以累积很大的功德。这个对于我们达到就近的目标当然是有帮助。可是呢，这样子的这个累积的速度啊，和我们去在这个上知良田做布施啊的这个累积的速度来比的话，事实上是这个要差一大截的。也就是讲说，我们如果做同样的善行，而我们的对象是在上知良田里面啊，我们以前面念过了，包括我们的父母，包括这个要成佛的这个声闻缘觉阿罗汉的这些众生，那么包括我们的上师，包括这些修行者啊等等，那么这些都是属于上知良田。假设我们对他们做布施，对他们做善行的话，那么这个累积的功德要远比那个对于一个下至良田的这个众生做同样的这个布施啊，要来的大得多。所以在这种思考之下，那么我们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是能够对这个上至良田的众生来做布施，或者说来做善行的，那当然我们要好好的去把握。所以在这里呢，这边讲说看下面一句啊。 using your guru as an object of worship and offering pleases all the Buddhas. 那么刚才讲了上师啊，是我们上智量篇的一部分，同时上师代表的是诸佛，十方诸佛，因此我们对于上师去做这个善行的话，那么不仅仅快速的累积资粮，同时呢 pleases all Buddhas all the Buddhas， 那么让十方诸佛都这个非常的高兴。The merit you gain from virtuous activity toward one single teacher is equal to the merit of worshipping all the Buddhas。 对于单一的，对于我们的上师啊，这一位上师去做善行，他累积的功德、啊、就好像等于我们对所有十方三世的诸佛去做这个善行所累积的功德是一样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我们这个就能够快速的来累积我们的资粮。所以在这一段的最后一句 For this reason one of the key tantric practice is Guru Puja。 那么为什么我们在每个月的藏历的初十跟二十五要做这个所谓上师会供，其实目的就在这里。在做上师会供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是这个借着对于上师的一种这个尊敬，来事实上是对于十方诸佛在做同样的这个善行。那么用这样子的方式呢，你看每个月两次，一年有24次。那么像这些出家众，他是活了50年的话，他就做了多少次？一年有24次，才10年就。1000多次，那么1000多次的十方诸佛就在他前面，他去对方顶礼啊，他去对方做供养啊。那你想想看，这个要比我们在这个一生里面，我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多机会去碰到这些诸佛？可能一次都没有。所以利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所谓 Guru Puja， 上师会供，上师瑜伽，那么用这种的方式来做。这个资粮的累积，这个是在密续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练习，同时这个也是这个戒律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一旦你受过了这个无上密啊，你就应该要每个月要做两次。当然，除了这两次以外，还有好多其他的机会，比如说像这个度母的会供啊，还有什么这些不同的这本尊的会供。那么这些其实都是在快速的帮我们。在积聚资料，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那我们再往下看，在这个道感经呢、啊，这个 Area of Stops Sutra 这个道感经里面，它后下面的这一段，事实上跟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八个利益啊，差不多。是这个重叠的。好，那我们看下面这一个最下面的这两行。Son of the lineage, Bodhisattvas who engage in the teachings of their spiritual teacher, gladden the hearts of the Buddhas. Bodhisattvas who do not contravene the words of their spiritual teacher will approach omniscient enlightenment. Those who harbor no doubt about the word of their spiritual teacher will always be close to their spiritual teacher.Those whose minds are never separated from their spiritual teacher will actualize all their goals. 那这个里面几句话，四句话，那么讲到了，就是说，如果我们如理如法的去依止上师的话，那么基本上，我们能够很快的能够成就，啊，能够这个 approach omniscient enlightenment， 能够成就正等正觉。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不会跟这个上师啊分开，也就是说生生世世啊都跟上师是 会这个形成一种紧密的关系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这个逐渐的会实现一些暂时的跟这个或者说这个进程的跟这个就近的这些目标啊，所以这个前面都已经念过了。那么再往下看，这篇主要是在解释啊，解释这个 sons and daughters 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再看这个第三行这个地方啊，152页，这个下面就说不是引文的那个一般的文字的第三行。那么这个金呢，这个金完全是名字，我不知道，我没找到。这个 sutra of showing the Tathagata's inconceivable secret。我还没有找到这个经是什么，中文怎么翻啊？那么这里讲说，在这边的第三行的 phrase "sons and daughters of the lineage" refers to those who follow the Buddha's teachings and aspire to attain the state of Buddhahood。凡是接受佛陀的教法，同时心里面也希望自己能够成就佛果的这一些男男女女。这就称作是 sons and daughters， 这个佛的子女。那下面这 just as a prince has a potential to become king， those who are seeking the kingship of highest Buddhahood have the potential to attain that state。 这做一个比喻，因为我们心里面有这样子的一种期望，要自己能够成就佛果，所以我们就好像那个世俗世界里面的那个王子一样，他将来他会继承这个王位啊，变成国王，将来我们自己也能够成就佛果，所以这个是同样的道理啊。那么这个在这部经里面呢，又讲说 ，If they do that by hearing the virtuous dharma, virtuous thoughts will develop, and from that, their activities will also become virtuous。好，那么。因为他心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期望，所以呢，他去听闻这一些 virtuous dharma 这些所谓的正法，那么善法，然后呢，他的这个善念呢就会逐渐的发展出来，而同时呢，他就会自然而然的去造作这些善行，所以这个是一连串的一个过程。I mean, because their karmic actions are virtuous, their whole life will move in a positive direction, and their virtuous fields will rejoice. Virtuous friends will rejoice. 所以你看他，因为他的这个 karmic action, 这个所谓的业行呢，这两个事实上，在英文里面，这两个字啊，都是被翻译成业。Karma 也叫业 ，action 也叫业，啊，这两个都是被翻译成业，但是放在不同的脉络里面去解释。但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讲说 karma action 呢，一种带有业力的这一种这个行为啊，那通都是善，因为他听了这些善法啊，心里面产生这些善念。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当然他就离这个所谓的 positive direction 这个成就佛果的这个 direction 这个方向越来越近，而所有他的这些善友包括诸佛菩萨，包括他这个世间的这些法友，那么都会随喜他 rejoice 是随喜的意思，那么等等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那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就是说我们依止善知识啊，依止上师啊，事实上是给我们自己带来这个非常大的一种利益啊。那么底下你看 ，You can transform heavy negative karma by relying on your spiritual teacher。透过依止我们的上师啊，那我们 形式上可以 transform heavy negative 啊，可以把这个很重的这些不善的业，可以把它 transform， 把它转型掉，把它改变掉。When your spiritual teacher holds you in a close relationship, he or she can take care of you by guiding, teaching, and constantly correcting you. 那么，当我们如理的、如法的去医治这位上师，而这位上师呢，他就会跟我们啊建立起一种 close relationship， 一种比较密切的啊，比较这个紧密的这种关系。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这种环境之下，他呢就会时时刻刻的 guiding 啊，引导我们，教导我们，甚至有的时候会指导指正我们。那么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他就当然就让我们离开，远离这一种所谓不善的这一些业行啊，而逐渐的这个趋近于这个善的这个业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它是可以让我们改变我们的这一种 heavy 的这个 negative karma 啊，这个很重的这些不善业。Your part of the relationship will purify whatever great evil karma you may have accumulated. 好，我们这样子的一种这个意志上师的这种态度啊，能够使得我们在过去生中可能造作的这一些，不论是多么严重的这一些不善业，那么都有可能是可以把它净除掉 ，purify， 把它这个清净净除。The power of the great virtues that grow from this special relationship transforms the result of powerful negative karma into much less miserable and much shorter experience.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这里有一个说明啊，就是一般的人我们读到这里会有一个误解，说好像在我们过去生中所造的种种的这些不善业啊，不管多大，如果是造这个文字吧，好像都没有消失掉。啊，我们从此以后不用担心了，不是这个意思啊，其实不完全是这个意思。怎么讲呢？这里面讲说，你原来造作的那些很大的不善业，它会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在这个意识上升的过程里面，它会转换成一些比较轻的方式，比较小的程度来这个形成这个业报。你去经验的业报，因为我们常常听到说这个所谓重，怎么讲重报轻受，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看起来你比如讲说过去生中所造的这个业，那么让你这一生呢，其实是应该要很短命，应该要很这个生很重的病。可是呢，因为一直丧失的这样子的一个累积的功德，所以呢，我们这个很重的病啊，变成小病，那么这个短命呢，可能不会那么短，稍微再延长。那么这个是有可能的，不是说完全没有这种机会。但是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业的原则之一啊，是你既然造作了，你就一定会受，只是说它的时间是怎么样不知道。还有这个程度是，那么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既然造作了，就一定得承受。可是呢，在这里面就讲说，那么透过一指上师啊的这样子的一种做法，那我们事实上可以把这一个业果来把它转换掉，转换成不同的这个程度。所以 the negative karma can be made to ripen this life in a much lighter form。啊，用一种很轻的形式啊，那么就在这一生里面就受到了这个果报。With only minor discomfort to your mind and body, for example, it may result in sickness such as headaches, even though this can be quite serious. They are many times less miserable than the suffering of the lower realm.In some cases, this karma may ripen nearly as an unpleasant dream. 这里面讲的这个应该多令人鼓舞的事情，这讲说这个你这个业报啊，可能怎么样？可能只是在这一生里面 result in sickness such as headaches， 只是头痛而已。虽然是很剧烈的头痛啊，但是总比你掉到三恶道去受这个好几劫的这个苦要来的轻的多了。所以这个是一种转换。那么另外呢，甚至更轻的是，你可能做一场噩梦啊，吓一跳，然后这个出一身冷汗就过去了。哇，这样子这个是多么好的一个结果。所以对于上司啊，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种这个功德吧，那么或者说这种利益啊，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是值得我们去这个努力的。所以在下面呢，这个这一部经呢，《地藏经》啊，释出这个释迦牟尼佛，那这个是《地藏经》《地藏经》里面同样有讲到类似的啊，类似的话 ，Those held by a spiritual teacher will have their negative karma purified by ripening in this life as plague, famine, and so forth, or as various ordeals of body and mind, or it might even be purified by a harsh scolding from the teacher, or even by a mere dream. 啊，地藏经里面讲说，那一些这个如理如法依止上师的人呢、啊，那么这个同时呢，上师啊，把他当作是自己的弟子，那么这样子的一种密切的关系啊，会使得他们的这些不善业 negative karma 在这一生里面就被净除 purify 啊，在这一生里面，比如说像他们这个出生在比较充满了病痛的地方，或者是这个经常有这些干旱啊，这些天灾的地方等等，用这样子的方式啊，来把他们更重的这种业果就净除掉。或者是说，那么在他们的这一生里面，不论是在身体或心理这方面遭受到一些挫折啊，不同的挫折，那么甚至呢，只是透过这个被上司骂一顿，然后就把他过去的业都消掉。那么还有就是，甚至在一个梦里面，透过一次梦，就把这个过去生中所造的不善业，应该要受到更严厉的这种不善果的这个情况就转变，整个转换掉，这在地藏经里面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就说我们整个的来讲说一直丧失啊，当然对自己呢其实是非常有利的啊。所以在下面一段是 famous teacher Zampa Gary once said, a harsh rebuke by your guru is a wrathful mantra. It clears away outer and inner obstructions. 这一位在这个香这个地方的这一位非常有名的这个师长叫做 Gary。 这一个人呢，他曾经讲过，他说被你的上司啊这个很严厉的责骂啊 ，harsh review。那么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 wrathful mantra， 是一个所谓现愤怒相的一种 mantra 逆咒，等于说上司用责骂你的这种语言呢，来代表一种非常有力量、非常 powerful 的一个逆咒。那么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它 clears away， 把你的内在的、外在的这些障碍通通都净除掉。啊，这个是，当然这个是一个修心的方法，就是我们自己啊，在练习的过程里面，跟这个上师互动的时候，假设我们真的不幸碰这个被上师骂了一顿，那么用照这个 Gary 的这个老师所讲的这样子的方式来做观修的话，那么当然你的这个心里面不平衡的状态就不会升起了，就不会因此来造作更深的这些善行了。所以在这里讲说，这个 he considered harsh treatments as at the hands of a teacher a method to clear away hindrance to practice. 好，那么他认为啊，上师的这种严厉的这个方式，不管是言语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方式，都是一个这个清除我们在练习过程里面的障碍的一个方法。好，所以啊，给舍在这边讲到，前面已经提到过，马尔巴上师对于密勒日巴是用种种的折磨的方式，那么最主要的目的啊，是在帮他快速的进除他过去，他在这个过去生还有他这个在那一生里面所造作的种种的善业，也因为那样子的关系呢，再加上密勒日巴非常虔诚的。非常这个专心的来尊敬马尔巴上师的原因，所以呢这个密勒日巴可以在那一生呢就有成就，那至少在这个前面呢已经讲了很多次，所以在这里面就重复一下，就是说这个上师对于我们的这一些不管是什么样方式的一个教导啊，严厉的也好，或者是说一般的都事实上对我们都是非常有利益的，能够帮助我们进除啊这个修行过程里面的种种这些障碍。所以我们用要用一个比较这个如理如法的这种方式来面对这个上师的这个教法。我们先暂停一下吧，就是